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谈的是怎么样宝贝你的肾，我们要谈的是肾脏保健还有肾脏病的筛检哦。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哦，他可以说是国内肾脏内科的权威，目前呢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他也是桃园中立新国民医院的院长哦，也是呢双和医院肾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徐永和许医师，在我们节目中，徐院长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徐院长，我要先请教一下啊，就是我们肾脏的正确位置到底在哪里？我们先从位置开始讲啊。我们过去印象中，哎，好像你扶腰腰痛就一定是肾脏不好，肾真的就在这里吗？
对，就是在我们的腰部的地方。那通常它真正的位置比我们想象中的来的稍微高一点，
还要高一点，再碰到肋骨吗？
有一半，大概几乎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在肋骨的遮掩当中，所以肾脏那个位置比我们所想象的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是摸不到的，对不对？
一般来讲是摸不到，但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肾脏有发炎的时候，我们从后腰这个地方一敲就会痛，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腰子所在的位置，
所以有记哈，所以要敲一敲就是敲这边。
对，
但我看很多老人没事就这样子捶捶捶，这是有保健的功能吗？
没有，那个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比如说这个脊椎的退化，或是我们脊椎附近有很多的肌肉肌腱，有时候是某一个姿势会酸痛，那敲了以后就觉得有松缓的感觉，会舒服一点，这个跟肾脏没有关，
没有关系。好，那我过去有一些肾脏不好的朋友，他是每一次就告诉我说我腰痛的要命，我大概肾脏病又犯了啊。这个肾脏一定会腰痛，一定会脚水肿吗？一定会那个尿尿都是泡泡吗？好像大家对于肾脏病的印象，传统印象就是哦，有这三项就危险了，是真的吗？一定会这样吗？
基本上有这三项是比较典型，可是有一些肾脏病来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都会腰痛或是有小便有泡沫等等的症状，因为它代表着各种不一样的原因，所以基本上肾脏病有很多种，那么表现也比较多样化一点，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我们要知道有没有肾脏病，其实最简单的还是就是抽个血验个尿，马上就会知道。
抽血验尿是最简单的哦。
对，
那我再问一下，肾脏不好的那种水肿，它只是在下肢吗？还是说全身都有可能水肿？
一开始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水肿，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钠离子，血中的钠离子盐太多，水分也排泄不出去，所以通常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人都是站立或是坐着，重力的关系，所以会使得我们身体的水分会往下压，那加上脚又离我们心脏比较远，循环比较没有那么好，那么基本上就是所以一有身体有水分累积、盐分累积的时候，第一个表现就是在下肢会水肿。
那造成水肿的原因也不光是肾脏吧？其实别的原因也有可能，像有的是老人家打麻将，他打了八圈麻将以后起来就，我鞋子穿不下了。
对，对，基本上主持人讲的对，就是水肿。虽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肾脏有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器官也会导致水肿。
比方说，
对，包括心脏的心衰竭，或是甚至我们肝硬化。那么肝脏出现问题，已经到肝脏功能很不好的时候，也会合并有水肿，或是说我们包括我们有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异常，
甲状腺也会水肿，
也会水肿。还有最常见的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一下子食物吃得很咸，然后我们脚又没有活动，那甚至有一些老人家我们的脚的循环不好，或是有一些静脉栓塞的问题，也都会导致会脚会水肿。
所以你光是看脚肿不肿来判断你肾脏好不好不准了哦。
对，
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一些卫教的资料上说如果说你出现了泡水高频倦哦，那你就要去检查你的肾脏了。什么叫做泡水高频倦？
对，泡水高频倦是我们在 很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我们肾脏医学会提出来的一个口号。
嗯，
当然它最主要就是让民众能够记得住，有这几五个现象的时候，就要先想到肾脏，要赶紧去做检查。
泡是什么？就是小便有泡泡，
小便有水泡，有泡泡。嘿，
那这个泡泡要怎么看？就是很多人这个尿尿的时候就是会有泡啊。
对对，一般我们有像在海边，我们看到这个拍打浪花拍打的时候，那个海水会产生这个泡沫，但是这些泡沫并不一定有蛋白质。我们在肾脏有很多，大概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病人都会以一个蛋白尿来表现。那么这些蛋白尿它在小便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眼睛看起来它就是有水泡。但是小便里面有水泡不见得一定代表的是
它有蛋白质。
对对，因为有很多，有时候包括我们水喝的少，或是我们的食物的种类，或是我们比如说肉吃的比较多一点，那或是我们身体人比较疲累，或是我们有身体有其他的问题的时候，有其他疾病合并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使得我们这个小便里面很容易产生泡沫。那所以如果一般我们看到小便有泡沫，其实也不用太紧张，要知道它有没有蛋白质，有没有肾脏的问题，其实只要到医院或是到
诊所
去验个尿就知道了。对，
好，那我好奇的是这个蛋白尿的这种泡，它是很绵密的小小的泡，还是大大的一颗一颗一颗的泡呢？
对，主持人，感谢主持人也很知道，就是说一般来讲，如果是蛋白尿的泡沫，通常一解下去以后都是比较绵密，比较小颗，
就像那个卡布奇诺上面放一层水，那个咖啡泡这样子。
对，它比较不会散掉。可是如果一般是不是蛋白尿所产生的水泡，通常它比较大，而且它很快的它就会散掉。
好，那水是什么东西啊？
水就是水肿。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脚水肿。
对，就是水肿。
那我要用指头压一下，然后要看那个几秒弹回来就有问题。
一般来讲，如果说我们脚有水肿，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在脚踝的地方。
脚踝。
或是脚盘。或是如果再更肿一点，就会到小腿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我们身体有水肿的时候，我们在这几个地方我们压下去，它就你会发现它陷下去。陷下去它一直没有办法回弹。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水肿。
是，对，好，那高是什么？
高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跟肾脏病有关系啊？
有绝对的关系，因为这个肾脏是属于我们排钠，就是排盐排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再加上我们肾脏会分泌这些肾素和这些荷尔蒙，跟这个身体里面的血压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当我们肾脏变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身体没有办法排出去钠，没办法排出去不多余的水分，那甚至我们的这些荷尔蒙的不平衡，因为肾脏不好而造成了这些问题，那就很容易会产生水这个
高血压的问题。
对，因为这个钠跟水的累积啊，本身就会就如同我们水管里面，这个水管里面的这个水很多，这个管壁上的压力就高，所以钠水排不掉，第一个反应的就是会高血压。
那这个因果关系是因为你肾不好造成高血压，还是因为你高血压不好就会影响到你的肾功能呢？
基本上这个是蛋生鸡，鸡生蛋，这个、两个互为影响，
互为因果。
当我们有肾脏病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高血压。可是话又说回来，当我们有高血压的时候，又很容易会使得肾功能恶化，
合并这个肾功能的恶化。
因为高血压是引起我们这个台湾或是全世界都一样，洗肾大概第三大原因。
所以洗肾原因里面就有高血压这一项。
对，就有这一项。
那贫是什么？贫血吗？
贫就是贫血，对，就是贫血。那因为肾脏不好了以后，我们会使得我们这个骨髓造血的能力，因为尿毒的关系，会使得这个造血能力不好，会产生贫血。第二个可能也会使得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身体上一有一个小小的出血，它会变得比较严重，会流失的比较厉害。
那这个要需要反过来想吗？那贫血本身有贫血，也许是缺铁性的贫血，也许是地中海型贫血，那它会特别容易肾不好吗？
基本上贫血本身就不像高血压它会导致肾脏不好，贫血它本身跟肾脏不好比较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性。是肾脏不好会导致贫血，
以后才导致你贫血。
对，但是贫血基本上不会导致肾脏不好。
好，那倦就是常常疲倦咯。
对，就是疲倦。那通常只是说，如果我们要用疲倦来定义说病人有没有高血压，很抽象，而且疲倦的原因有太多啊。更严重的是，这个通常如果肾脏不好到会产生这个疲倦，通常肾功能都已经很不好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来不及啊。
因为大家过去印象中好像都是肝不好你特别容易疲倦，肾不好也会疲倦，
肾不好会疲倦。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家自我检查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血尿可能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肾不好造成血尿呢？
基本上我们导致肾脏不好，然后会导致洗肾的原因，在过去在台湾过去都是肾丝球肾炎，然后第二名才是。
那是急性肾炎吗？
对，
肾丝球肾炎是急性还慢性？
基本上有时候我们中文会比较没有那么样的精确，就是说肾炎有时候我们会是指的肾脏感染。
但 是, 是感染，
对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讲肾炎的时候，又像我刚刚所提的肾丝球肾炎，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点重叠，难以分辨。但是肾丝球肾炎有很多人都会表现初期的表现，有很多人是血尿，对，所以基本上血尿它可能是因为这些肾丝球肾炎的关系，
就会痛，对不对？
如果会导致会痛的血尿，最常见的是膀胱发炎。
因为以前人家跟我讲说无痛性血尿，你就怀疑是不是 有膀胱癌啊或什么的。有
对，如果说是无痛性血尿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考虑感染的部分，可能要考虑癌症的部分。那如果会有痛性的血尿，考虑感染，或是说我们这个泌尿道，包括从肾脏输尿管到膀胱有结石，这个时候它可能会解出来的时候会有血尿，然后又会合并疼痛。
是，那院长，那尿的颜色也是我们常常在关心的啊。
对，
那如果很深，像茶色尿，除非说我今天吃了火龙果，那个尿红红的。那另外，尿颜色淡到几乎没有颜色，跟最深的那种茶色尿，它反映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般来讲，我们最熟知的茶色尿，通常像或是像 Coca-Cola 的颜色的尿，
这么深
啊？对，那个有时候是跟横纹肌溶解有关。
所以它反而不是肾的问题。
对，但是横纹肌溶解最终也会影响到肾。第二个像有一些可乐的颜色的尿，可能是跟肝有关系。
是肝的问题。
或是这个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肝脏不好的时候，这个颜色会变得比较深。
好，我想呢，我要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湾肾脏医学会的秘书长，也是呢这个台北医学大学新国民医院的院长徐永和徐医师啊，在我们节目现场。今天很难得请到徐院长到节目中来。听众朋友，待会儿你有任何肾脏科方面的问题，38分都欢迎你直接 call in 到我们的现场，直接来请教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肾脏内科的权威徐永和医师。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听众朋友，你目前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新闻网、流行网还有 YouTube 爱健康频道联合播出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大家不要忘了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我们是 iCare 爱健康，记得替我们按赞按分享。像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真的是肾脏内科方面重量级的权威医师，台湾肾脏医学会的秘书长，同时呢也是桃园中立新国民医院的院长，目前呢他也在双和医院肾脏内科有这个看诊的徐永和徐医师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肾脏的这个保健的一些问题。好，另外呢，我接着就要问一下，什么叫做33筛检法？我最近查这个主题，查到好多很特别的名词。
对，
是什么？
33筛检法，我想就像我们泡水高频键这样子，这个只是类似一个小小的口号，希望提醒民众，就是说我们如果怀疑肾脏有问题，或是说我们这些对于肾脏会容易有肾脏病的高危险性的一个族群的话，要去做肾脏的筛检。那通常会包含三个筛检的方法。
三个筛检方法。
对，包括比如说我们要量血压，因为很多病人他肾脏不好都有高血压，所以血压因为量起来很方便，一量就知道，而且血压计到处都有。那第二个就是抽血。第三个就是验尿，
抽血要验什么啊？要验肾脏健康，抽血可以验出什么？
我们验一个血清中的肌酸酐。 肌酸酐就会非常的，应该是算是非常准确，而且非常方便，而且到处都可以验得到的，到处都有在做的一个检查。
肌酸酐是不是就是你肾功能剩多少那个？
对。对，肌酸酐基本上它代表了肾脏的功能，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啊，有时候它会受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因为它是最主要是肌酸酐是从我们的肌酸代谢而来，所以包括比如说男性女性的肌肉的含量就不一样啊。第二个，甚至有一些人种像黑人，他的肌肉量就比较大，还有那，所以跟年纪也有关系，跟我们的饮食更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去吃一个很大块的牛排，或是我们吃那种就是吃到饱的那种自助餐，
又便宜的东西，
对，那可能吃了很多的红肉，那么短暂的期间会这些红肉代谢成肌酸，肌酸酐的时候，
所以我要去验血前一天，我不能大吃大喝，不能大吃牛排，对不对？我应该饮食清淡以后再去验血，这个才准，对不
对？
对
对对。
好，那验尿又验什么东西呢？
验尿一般我们会验这个，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尿蛋白，还有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尿里面有没有血尿，就是红血球。因为这两个东西会代表肾脏有没有损伤。就如果是一般正常的话，尿液里面的红血球是在每个显微镜的视野底下是零到二个。那如果超过这个的话，就会变成说有一个显微性的血尿。那如果尿一解出来，就眼睛看得到，就是这个是巨噬性的血尿。
是，
那尿蛋白的话，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我们有包括用试纸的，还有比如说在医院或是诊所这个检验所里面验的比较精确的尿蛋白的定量，那它有一个正常值，超过了就叫做有蛋白尿。
是。好，那肾脏病需要用到像什么影像检查吗？什么超音波啊、电脑断层啊、或者是核磁共振啊，或者是最简单的 X 光，需要用到吗？在你们做肾脏诊断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在医生在帮你判断这个到底这个所看到的这些异常到底是不是肾脏病所引起，那么再来就是除了肾脏病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去做鉴别诊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最常见的就是做超音波。因为我们比如说如果慢性肾，
腹部超音波就可以看到嘛，
腹部超音波看肾脏的外形，因为这超音波就可以看得到有没有结石，然后有没有肾水肿，还有最重要就是看看肾脏的大小。
大小有差
啊？有差。因为如果说是比如说
是越大越好吗？
对，今天我们正常的这个东方人或是我们国人的肾脏的话，大概平均的大小差不多在 10.5 到 11.5 公分长轴。
长轴。
那么当然会随着我们的身高啊，还有包括我们男性女性啊，可能这个矮的或是女性可能会稍微小一点。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肾脏的大小长轴我们量到一个只有 8.5 公分或是8公分，那就知道这个肾脏已经萎缩了，这是属于慢性，就代表不可逆。
所以肾脏萎缩的话就是不可逆的。
对对。
好，那您讲到不可逆三个字，我就要想问一下了。很多人得了这个肾功能不好以后，就会开始觉得说人生变黑白了，因为我一路就往下走，我不可逆了嘛。那现在肾脏病是不是真的慢性肾脏病，肾脏的功能不好，是不是就真的不可逆了呢？
对，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肾脏疾病我们会分成急性跟慢性。那慢性一般来讲就只说已经三个月没有变化。那通常我们大概看到三个月没有变化，病人的肾功能大概就不太可能会再回来。就所以如果我们讲慢性，绝大多数都是不可逆。但是因为随着我们有一些药物的发明，就比如说最近有这些新药的发明，我们会让我们这句话会必须要做一些修正。有时候我们在疾病的早期或是我们适当的介入，那么病人他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肾脏病不但这个进展被我们延缓下来，甚至他有可逆的现象。
有可逆哈？
对对 对, 對。
哦，那这是什么药这么神奇啊？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要仰赖于正确的诊断，所以有包括主持人刚刚所讲的我们抽血验尿或是相关的这些超音波或是等等的一些检查，
早抓出来，
对，然后去判断它的什么原因，然后对症下药，然后我们使用了一个最近可能有包括比较强的药，就是可能这个中文比较不好讲，你的医生可能会告诉你，包括有一种降血压的药啊，有一种降血糖的药，这两种药呢，它基本上对于肾脏绝大多数的肾脏病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所以降血糖的药跟降治高血压的药反而且还可以保障你的这个肾脏，
对，
有这么好的药？
有，这最近 这个
有健保给付吗？还是要自费？
有健保给付。
好，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有这么好的药，你是不是适用的一个这个对象啊？
是。
好，那另外就是您刚才讲到说早期发现很重要。好，那通常成人健检是一般民众，如果说你不是在公司行号上班的话，你最容易做的检查就是成人健检。成人健检有这些项目吗？
有。成人健检里面都会包含有血清中的肌酸酐，就是靠抽血，第二个会有尿蛋白，那光这两样的话就可以绝大多数的肾脏病我们会被抓出来。那么我们对于肾脏病的防护，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筛检，尤其是对于那些高危险
谁是高危险群啊？有遗传性吗？
高危险的族群就是一直的就是说三高的病人，
三高，
三高，第一个高就是高血压，
高血糖、高血脂、
高血脂，这三高的病人通常都是我们肾脏病最大宗的来源，尤其是糖尿病是造成洗肾我们第一的大原因，高血压是第三个原因，然后有这个高血脂也是 OK。
好，所以三高的患者，你就是肾脏病的高危险群啊，所以一定要这个定期的去筛检，包括了验血、验尿，先来掌握一下你的这个肾脏健康状况啊，千万不要拖，因为像刚才院长讲的，其实如果发现的早，其实还是有一些药物可以有可逆性的哦，可以让你的肾脏功能做一些回复。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李雅媛啊，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肾脏内科的权威，台湾肾脏医学会的秘书长，也是桃园中立新国民医院的院长啊，同时呢也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目前呢也是双和医院肾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徐永和徐院长啊。好，我们再言归正传，回到我们主题啊，院长，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肾脏不好的高危险群，我们讲到了三高，后面还有什么高危险群？
还有包括比如说年纪大的病人，
年纪大不行，
超过65岁，
人家跟我讲说40岁以后肾脏就开始自己往下走，
应该讲说我们大概20岁以后就会慢慢一直，其实我们这个肾脏它是会慢慢的硬化，肾之酒会慢慢硬化，
肾脏也会硬化，
對對對對，
我以为只有肝脏会硬化。
对，它会随着就像我们的脸会老一样，它会慢慢的退掉，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肾源就是好的肾源留的比较少的人呢，他就比较经不起一些打击，就是属于高危险群。那因为我们的肾源呢，每一个肾脏都有100万个肾源，那这个肾源会随着年纪，它每一个肾源会
慢慢衰竭，
衰竭。所以老年人他所剩余的有效的有用的肾源比较小，所以他万一有一个损伤进来的时候，他比较一下子可能就会变成肾脏损伤无法恢复，所以老年人他也是属于高危险群。
是，那院长我要问一下，那如果说是在年轻的时候，像我自己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小时候得过急性肾盂肾炎，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说我的肾脏已经有一些损伤是无法恢复的了呢？
基本上急性肾盂肾炎一般大部分都会完全恢复
哦，
因为那个是属于感染所引起的，它通常肾脏它即便是因为这个感染稍微有肾脏损伤，我们肾脏会恢复回来，
好，那第二三高高龄，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危险吗？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止痛药的，滥用止痛药，就是说有一些止痛药它我们长期的在使用，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痛风
高龄者都用长期使用，
长期使用止痛药，这个时候就是当然并不是我刚刚有说过，并不是所有吃止痛药的人肾脏都会坏掉，但是有一个很明显比例的病人会因为这个止痛药而使得肾脏功能不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有在使用这些止痛药，我们一定要去检查肾脏有没有问题，对，
所以你要随时追踪你的肾脏状况，尤其是你是长期比方说长期偏头痛没事就吃止痛药的哦，那这种要特别的注意。
对，
好，另外这个除了高危险群之外，刚才有个听众他问到，他说我是肾友哦，那我可不可以168轻断食法，结果院长说不行，那在肾脏病不肾脏不好的这个情况下，我饮食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我们目前最多的就是说不能吃太咸嘛，
对，
那还有别的禁忌吗？
通常我们会导致肾脏的这个 这个负担加重的，大概主要还是以这个盐分、钠离子，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蛋白质。
哦，蛋白质也不能多吃啊。
对对对，所以通常
那我吃素是不是好一点？
吃素里面，因为豆子里面也有很多蛋白质。哎、对，就比如说我们的米饭里面也有很多蛋白质，
米饭都有蛋白质、哦，
连米饭都有。
那怎么办？
通常我们可以，当然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问营养师，或是说做营养咨询、但是我们通常因为。患者来到我们的诊间，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那么我们只会告诉他说，你吃的清淡，就是不要太咸，钠离子摄取不要太多，第二个蛋白质摄取量不要太高，就比如说肉类不要吃的太多，
豆子也不能吃太多、
对对、肉类不要，最重要的是肉类不要吃太多、
清淡的饮食，那红肉白肉都不行、
理论上都是一样的、对、那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说你吃的清淡，然后咸的跟盐不要吃的太多，那要多喝水。我要多提醒，我们喝水有很多的好处。对，
肾脏都已经不好了，我还喝那么多水，会不会肾脏负担更重啊？
基本上我们如果水肿，最主要是跟吃的太咸比较会有关系。那么因为喝水，我们很多的老人可能我们的水喝的不够多啊。第二个，我们的流汗，我们没有注意水分的补充，会使得我们肾脏的灌流会下降。这个肾脏的血液灌流下降，都会导致的间接导致肾脏会比较不好。第二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那些急性肾盂肾炎呢、基本上都是尿路感染，所以我们如果水喝的不够，就好像一条水沟，我们没有水一直在冲刷，那里面就容易积脏东西，就容易感染。是第三个，这个水喝的不够，就会比较容易尿会比较浓。第二个，可能比较容易会有结石的机会。所以
结石也会造成肾脏衰竭吗？
结石基本上就是，如果这个结石堵到肾脏的出口，就是输尿管啊，肾脏的出口可能会造成水肾或是肾水肿，它就会影响肾脏的功能。第二个，这个结石也很容易会合并这些感染，反复的感染也会使得肾功能不好，所以结石还是导致肾脏不好的其中一个原因。
院长，我再发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讲说饮食禁忌的时候，我记得人家跟我讲说，肾不好的人不能吃杨桃，然后也不要吃香蕉，然后还有什么奇异果、哈密瓜呀、番茄啊，都有人说都不行。
对，
有这么多禁忌吗？
基本上如果肾功能初期，通常杨桃通常是指的是已经在洗肾的病人，因为它里面、
就是、已经到末期了。
对，它里面有一些、据我们所知，就是有一些神经毒素是我们肾脏必须要去做分
解，
它没有办法排解、所以通常我们包括杨桃啦，或是像葡萄柚，我们都尽量少吃、那么当肾脏已经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尤其是在洗肾前或是在洗肾的病人、我们对于食物中的钾离子就要很在乎，所以刚刚有讲到那些
香蕉
高钾的食物、就是这个原因。
哦，主要是因为含钾的这个问题。
对，
好，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好，大家欢迎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啊！好，在我接听你电话之前，你先帮我按个赞，按个分享。好，我们的大家呢，这个帮我们节目呢能够做得长长久久，就需要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桃园中立新国民医院的院长，同时呢是双和医院肾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徐永和徐院长啊，在我们节目中，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电话到02-2509-9933，院长。我们来接第一通电话。你好，请说。
哎，你好，听得到吗？
哎，听得到啊，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跟许医生，你好，请教一下，如果我得的是那种局部阶段性的肾丝球硬化症，他是不是最终就一定得洗肾？他是不是有什么，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急救的起来，解救的起来？谢谢。
基本上你一定是会讲这个名词，一定是有做过肾穿刺，而且也有医生在看。那么这一类的疾病，通常它的预后我不能讲说不好啊，但是确实是有一定比例的人最后会进入洗肾啊，但是 现在有很多药，而且也有很多临床试验在使用的这些新药，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还是有很多病人呢，他一辈子都不需要去洗肾，所以只要好好的跟医生配合追踪，然后用药，而且最近有一些新药的发明，其实都是对这个疾病有一个一大福音，
所以先不要那么悲观，就是你现在好好的做，至少你可以延缓这个病程恶化的这个速度，
对，跟医生配合，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疾病。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请问一下，我到下午的时候小腿以下都会肿还会胀，那小腿的肌肉还有踝关节的地方都变得很紧，那晚上会更严重，经常会胀到麻麻的，可是我去触压的时候它不会说是触压下去它反弹不起来，就是会变得胀胀肿肿的。
你担心是肾的问题是不是？
目前肌酐酸是0.84，
0.84，好。
对，那目前有吃降血压的药是麦优，还有降血脂的药。那有跟医生问过，医生因为去看医生的时候都是早上，所以医生也判断不出来。对，那他是看肌酐酸是觉得是还好。那我是不晓得说是不是降血压的药是，因为我吃降血压一年，差不多这个7-8个月开始会有这样的肿胀情形。
好，
我们了解，我们听听看许院长的建议。
第一个，血压药有一些药会导致这个水肿，脚会胀，但是大部分如果是药物的关系，通常它会随着时间会慢慢变好，这个是不用担心。
可是它是好像下午就开始肿，有时候到晚上都还在不舒服。
对，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跟循环有关，或是我们女性朋友在经前的时候，可能跟荷尔蒙的改变也会这种感觉会比较强烈一点。那么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这个肌酸酐0.84，这个不一定正常。我们要看肾丝球过滤率。那我刚刚有讲过，如果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正常，是应该140减到你的年纪。如果0.84计算出来的，比如说是在76。那么如果你是140减掉你的年纪，76是远远低于正常值，那就表示这个肾脏还是要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做超音波，然后验尿看有没有尿蛋白，有没有血尿，去找这些有没有肾损伤的证据。那一般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水肿，我们会建议我们不要吃太咸，然后你有一段期间，比如说坐办公桌的，你就起来稍微走路活动一下，或是同样的姿势站太久了，你也要走动活动一下，这种情形就会缓解。
好，你试试看就是定期起来活动一下，能不能缓解？如果真的没有缓解的话，建议你到这个医院肾脏内科去做一些血检、尿检来了解一下状况。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好，我的肾脏两颗都萎缩那个过滤滤网现在也剩下29。但是我尿路还觉得很顺畅。
所以你不晓得说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复一些，是不是肾功能？
对我是说，我要请教医生说，吃鱼比较好还是吃肉？
吃鱼好还是吃肉好？都是蛋白质啊。
对，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蛋白质摄取不要太多，然后一般我们肉会吃的比较多了，那么鱼也。比较一般，我们的饮食习惯不会一次像肉吃的那么多，所以通常你如果两个选一个，我会建议你吃鱼。那重点就是不要吃的太咸啊。第二个，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在29，已经属于慢性肾病的第四期。
已经第四期了。
对，而且因为有两边肾脏都萎缩，所以这是慢性的。那要好好的跟你的医生配合，好好的用药。一般我们还是希望你的血压控制在101到140。平常多喝水，咸和肉不要吃的太多，体重不要增加，人不要太累，早一点睡，然后药不能乱吃，如果有医生或是药师要开药给你，你都要跟他讲说肾脏不太好，最重要就是要规则的跟医生配合，做追踪。
好，至少要把这个恶化的这个时间线
给拉长
这样的生活才比较有品质。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医生好，主持人好。
是，你好。
你好。
我今年83岁了我每年那个老人健检都会到那个4月都会到双和医院去检查了有刚才听医生讲说肾脏会检查到吗？那个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从去年到现在每天都睡7个小时也有午睡一下 早睡早睡晚睡，觉得都很累，起来都很累啊，要没有那个精神做家事啊，要是要做家事的话就喝一杯咖啡才有力气整理家事，那现在啊一个晚上还要起来两次至三次的那个夜尿，
对，
那现在是要怎么处理？
第一个就是说一定会检查到肾功能，
成人健检有这项，
所以不用担心、哦、那你如果没有接到说肾功能异常的一个通知、嗯、那表示你的肾脏是好的，
恭喜你啊、哦！
对，那虽然说睡的时间感觉好像够，不过大部分可能
老是觉得累，
可能是因为睡眠品质的关系、
哦、
所以有的人会有像这些呼吸中止症候群、啊、不妨往这个方面 去寻找、
嗯、
第二个累的原因有很多，也许不只是肾脏的功能，也许还有其他的身体的某部分的异常会导致这些疲累、
嗯、是，而且已经83岁高龄了嘛，
对对对、嗯、因为年纪是一个很大的
嗯，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家比较衰弱一点，元气没有那么足、哦，也不要太紧张了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啊，请教医生啊，我今年83岁了。
哦，也是83岁。
哎、欸，对对对，我那个检查那个肾脏啊，那个肌酸酐0.72啦哈。
嗯。
啊，那个肾小球过滤87啊，那我是全素的。啊，一天都有固定吃两个蛋嘛，哦，那还有吃那个全脂奶粉，那这样子，还有吃三种豆啦，黑毛豆啊，
好，很注意了哈，
对对，要可以这样子吃吗？
这可以，你的肾功能是正常的。
哎、哦，
刚刚你讲的数字是正常的，所以不用担心。
心算好快，我还在想说我要比算一下，就主任已经说你是正常了哈。然后那另外就是他的这个饮食的内容，目前听起来呢，他吃蛋奶素，
可以、哦，可以，因为肾功能正常，你就。就照你的喜欢这样去吃，我想不需要做太多的限制。哎、
嗯，好，我们呢现在呢会持续开放现场call in专线，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509-9933，02-2509-9933，邀请到的是徐永和医师，待会儿再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的听医生的话，记得替我们按赞按分享啊，然后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肾脏内科的权威医师哦、啊，目前呢是桃园中立新国民医院的院长，也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双和医院肾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徐永和徐院长，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呢开放 call in 专线02-2509-9933，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你好，
嗯，
你好，
请问哦，那个今年64啊，
64
胆固醇都大概在220那里，
嗯，
然后就是什么高密度是94，然后低密度是110，
嗯，
肌酐酸0.82，肾丝球过滤率74.8，那这样需要吃降胆固醇的药吗？
哦、胆固醇
对
也是跟肾脏健康有关系嘛，哦，
基本上我们会看有没有高血压哦，然后你现在的胆固醇。一般我们控制的目标低密度胆固醇，如果说原先有心血管疾病或是有糖尿病，那么我们希望控制在100以内。
他现在94是、啊、
对、
哦、
对是还可以、哦哦、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说是肾功能不好，我们对于这个胆固醇也一样会稍微要求严格一点，不过最重要的是糖尿病跟有没有心血管的疾病会作为依据、
嗯、他这个0.82 然后他64岁，这样是 OK 吗？
他刚刚讲的肾小球过滤率应该是可以的、
哦、目前还是可以的、
哦、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喂，你好，我想要问一下、嗯、请问那个会得泌尿上皮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妈是因为泌尿上皮癌那个过世2年、嗯、可是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跟她不喝水有关系嘛？然后最早期在她好像60几岁是有检查出是有像刚才医生讲的就是有血尿、
嗯、
可是她都没有追踪，然后她是到72岁的时候就我们就开始抗癌，那时候就已经肿到 跟那个其他的器官就是已经粘连、嗯、就是不能动刀，就只能化疗，可是最后还是走了。我想问说跟他不喝水
有没有关系？
对，因为他说他觉得白开水不好喝，好，他只喜欢喝那种茶叶的水。
好，了解，我们先听听看院长怎么说、哦、
基本上跟喝水没有直接的关系、嗯、那么六十几岁的血尿，因为血尿的原因有很多，也并不一见得当时六十几岁那一次血尿就是跟这个肿瘤有关了、啊哦。那这个泌尿道上皮癌呢，虽然说是一般绝大多数的癌症，通常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它特别的原因，只是说某一部分从流行病学来讲，像有一些工业染料。
哦，工业染料，
或是说有一些
跟染头发有关系、
這個？对，染头发不会，
染头发不会、欸欸。
像有一些皮革厂啦、啊，或是等等，或是有一些重金属的中毒啦、啊哦，或是有一些基因族群的关系，会比较容易会有泌尿道上皮癌。
哦，
那么或是说有一些已经在洗肾的病人，他也比较容易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
但是绝大多数的泌尿道上皮癌都是不明原因的。
那跟喝水不喝水有关系吗？
没有直接关联，
没有关系哈。但是他的确是有一个基因的影响，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家族上面。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哎，你好，医生，主持人你好，
嗯，
哎，你好，我今年54岁，
54，
已经做过肾脏切片，
嗯，
确定是 IgA 的肾病，然后现在也在追踪治疗，
嗯，
然后最近的一个肾丝球的状况大概都是50到40左右，然后尿蛋白呢，从所谓的大概是3000，现在已经降到260左右，那我想请问那个医师。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药可以对这种随着 IgA 的肾病做有效的治疗？谢谢。
嗯，好，许医师。
现在有很多的单株抗体的新发明的这药物，目前我们在肾脏界里面临床试验最多的疾病，哦，药物临床试验最多的疾病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 IgA。
IgA 是什么疾病啊？
哎，就是一种叫做免疫球蛋白甲型，应该讲说甲型免疫球蛋白的肾丝球肾炎。
哦，
哎，啊，这一类的，因为最近的科技的进步，所以有很多的新药都是针对这个部分在做临床试验。所以以你的条件的话，你可以跟你的医生商量。一般来讲，尿蛋白大部分都是大1000才会进到这个临床试验。那么你现在肾丝球过滤率40到50是有符合，你再看看到大医院里面去寻求看有没有可以接触这些
新药的机会。
对对，
嗯，
一般这些新药都是非常的昂贵，
嗯，
然后临床试验是不用钱，而且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受到更严密的监视。那一般临床试验的药物通常都是国际大药厂，它已经在第二期、第三期，通常它的安全性是可以信赖的。
是，那我就要问一下院长了，像您所服务的这个双和医院，或者是啊这个国民医院啊，新国民医院，桃园的新国民医院，你们有这些？
有，
也有哈。
哎，对，
好，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啊。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哎，
你好，我在听了。
是我吗？
是，赶快说，我要时间快到了。
我今年九十四还是？
要94岁了，北北。
我现在就是那个、嗯、那蛋白尿啊，有3年了。
哦，蛋白尿3年。
应该怎么处理？还吃荤的好啊，吃素的好啊？
哦，
什么乳房？
好，
好了解。哎，94岁高龄的北北哦，他说三年蛋白尿，
你94岁已经很厉害了，嗯，所以大概我会建议你就随心就好，嗯，啊。如果我们有交代，就是说这个不要吃的太咸。
嗯，
然后肉类不要一下吃太多，这样就好了，比较简单，嗯哦，好，
就是你不要吃太多肉啊，嗯，然后不要吃太咸，这个就是基本，尽量清淡啊，就是最好的养生方法。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是不是不再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我们是不是还有在 YouTube 上面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女儿25岁，有蛋白尿2年多了，追踪呢，吃这个爱达信定，还有一些东西哦，然后哒哒哒哒哒，然后，我怎么样找真正的原因？超音波是 OK 的，这个院长怎么看？
爱达信定，我是因为中文不是英文，所以我不太那么清楚哈，
哦，
可能需要查一下。哎，就是说正在。
他也是有三高的，没有高血压和血糖哦，三个追踪回诊都在800到1000左右。
嗯嗯，这个可能是指尿蛋白的部分呢、啊。哎、哦欸，我是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跟医生配合，嗯，他会去考虑，就是说到底哦啊啊，Adaptin。它可能是跟阿达痛有关的药物，嘿，我是觉得这个基本上我们把血压控制好，但它没有高血压，所以这个如果有尿蛋白80到1000，我们可能还是直接问医生会最清楚。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解答了。今天非常谢谢徐永和徐院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院长，
谢谢各位。